嚴防疫情，美國開始行動，中國遊客入境需提供證明。中共有意計劃部署傳播，四川超5200万人感染。美國挺台，中共內憂外患，臨陣換將，處境堪憂。中共滲透加拿大，民調顯示近90%人支持外國代理人登記。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30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國疫情升溫之際，放寬出入境管制，令各國拉警報。目前已經有多個國家要求入境的中國旅客接受強制檢測，而美國亦開始行動起來，放空疫情傳入美國。有專家分析，美國的舉動意在施壓北京公開透明數據。美國 CDC 28日宣布，從明年1月5日起，從中國飛往美國的2歲及以上乘客，無論國籍或者接種的情況是怎，都要在登機前2日內接受檢測，並提供陰性證明。另外，出發前10日染疫的旅客可以提供已復原的健康證明。CDC 還指出，如果旅客從中國出發，經第三地轉機赴美國，或者在美國轉機前往其他國家，都需要遵守最新規定。不單止是這樣， CDC 還將赴華旅行列為第2級警報，要求美國居民重新考慮出行。如果一定要出行，請加強預防措施，比如考慮在前往中國、港澳之前接受檢測，出行準備帶好藥品等等。聯邦衛生官員表示，由於中方降低測試量和報告數據，並且缺乏提供適當且透明的資訊分享，包括目前在中國流行毒株的基因序列資訊。官員還補充說，雖然美國知道這些措施不會消除所有風險或者完全阻止感染者進入美國，但美國採取的最新措施目的是減緩疫情在美國的傳播。 CDC 表示，這些數據對於監控疫情升溫和減緩新變種來說至關重要，可以對新變種提前示警，提前調整相關措施。此外， CDC 還宣布，針對變種病毒的旅客自愿採檢監測計劃將擴大到美國7座主要機場，目前至少30國實施這項計劃，用來監測新變種病毒。中國感染人數持續暴增，全球專家擔心中國將成為新變種的溫床。日內瓦大學全球衛生研究所所長弗拉豪表示，每一次新感染都增加了病毒變異的機會，而中國14億人顯然創造容易出現新變種的條件。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工衛學院教授杜迪認為， CDC 此舉的目的是為了施壓中共分享更多疫情資訊。28日，意大利衛生部表示，從中國飛往意大利米蘭馬爾彭薩機場的2架航班，半數人都呈陽性。第一架航班上檢測62名乘客中有35名呈陽性，而在第二架航班上120名乘客中就有62人呈陽性。意大利衛生部長緊急宣布，將對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入境時進行強制性測試。目前，日本、美國、印度、北韓、台灣、意大利、法國、南韓、英國等超過10多個國家都已經宣布了針對中國旅客的入境防控措施。29日，歐盟亦在比利時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歐盟的應對之道。中國疫情傳播速度之快，令全球震驚，就連中共疾控流行病專家曾光都大叫，北京的感染率可能已經超過了80%。除此之外，數據顯示上海已經有2500万人感染，而四川省疾控中心發布的問卷顯示，四川省內的感染率為63.52%。而網友曝光 中共曾秘密部署有意傳播，而四川超過5200萬人可能成為犧牲品。中共鬆綁疫情防控措施之後，北京等地自12月初開始就迎嚟感染高峰。29號，中共專家曾光喺一場線上峰會自己爆出，依次疫情之所以令大眾感覺嚟得特別猛烈，主要基於毒株傳播力強。他認為根據過去的經驗，第一波通常會感染30%的人群，但是這次新感染率上升的速度是超過預期的，甚至很快超過50%、60%、70%，甚至80%的感染率。據四川日報報導，12月26日，四川省疾控中心發布感染調查問卷顯示，四川省內21個市和州183個縣的158,506名被調查者的感染率是63.52%，以四川約8200萬人口來計算，亦就是有超過5200萬人的人口感染。而有網友發現，四川疫情的來源之一可能和中共秘密下達文件，有計劃地部署在四川德陽、十坊中學等3所學校做群體免疫有關，就是讓全校的師生員工都感染，等於是在學校等重點區域故意傳播。12月27日，瘟疫獵人網友發推說自己發現一條線索，算不算這波疫情的來源之一？他說四川德陽親戚告訴他，這一波疫情是從德陽周邊縣同地級市開始的，現在德陽疫情很嚴重，一個三甲醫院平均每日10多個病亡，無論是 ICU 定是住院輸液，全部都要靠關係。內容顯示四川十坊有3個學校在做群體免疫，其中有十坊中學，十坊歸德陽所轄，起初綿竹和十坊病例很多，傳染性毒株很強，將整個德陽城區包圍了，隨後中高風險區直接就開放了，然後整個德陽全部淪陷了。內容表示先淪陷的是機關工作人員，先讓機關去釋放一些人去支援，回德陽隔離的時候發現他們當中有90%都陽性，他們再傳染家屬，又傳染給辦公室，就是這樣傳染的。網友還表示當時以為只是全面放開不做封控，現在看來是全國的一盤大棋，在學校等重點區域故意傳播，強行製造群體免疫，讓疫情在全國範圍內遍地開花。這名網友還指出，網路上爆料的僅僅是十坊中學，其他很多學校或者公務員系統就沒有人敢爆出來了。其實早在11月30日，網上熱傳的四川省德陽市十坊中學防疫工作通氣會的錄音中透露，中共防疫政策要發生重大變革，十坊市有3所學校和多家企業將作為先期實驗場，就是要讓全校的師生員工都感染，就是要交叉感染，要閉環管理，迅速建立全民免疫系統。錄音中還特別強調，中國即將要推行新的防疫模式，依次是中央的決策部署，是給十坊下達的秘密文件。拜登在12月23日簽署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之後，中共則創紀錄，派出71架軍機繞台作為回應，突顯了中共所擔心的威脅加劇。而近日中共點將換了國台辦主任，專家分析這個正暴露出習近平的最大困境。據美國之音的報導，近期中共軍機單日繞台的次數創下了2022年之冠，除了架次之多，台灣的國家政策基金會副研究員表示，中共近期繞台沒有出現轟炸機，亦沒有出現空中加油機，而且中共戰機在跨越海峽中線或者進入西南空域之後就掉頭了。他認為中共就是想用武力施壓，藉此警告華府不要執行國防授權法案中的涉台條文。據路透社報導，五角大樓28日表示，美國國務院已經批准可能以約$1.8亿的價格向台灣出售火山反坦克布雷系統。美國之音採訪了多位分析人士表示， 中共大動干戈，突顯出這個法案確實令中共倍感威脅。台北的國防安全和戰略研究所所長蘇子雲指出，法案授權美方為台灣打造包含彈藥及防衛武器的區域應變軍備庫，並賦予台灣非北約盟國的待遇，可以優先取得美國超額防衛物資。這個是在法律上確認台灣和美國的夥伴關係，這個才是真正的國防授權法對台灣的戰略意義。所以中共不開心，亦是因為台美兩邊等於有了軍事上的法律關係。而美國加州的網絡軍事欄目主持人馬克則認為，美方近期的策略從加大對華晶片禁令到公布最先進的 B-21 隱形轟炸機等，都是基於吸取俄烏戰爭的教訓，要以實際的阻嚇行動避免中共輕舉妄動。馬克分析，中共在這個時候大秀武力，除了試圖震攝美國和台灣之外，是要轉移國內外困局的焦點。因為中國近一個月以來動盪不斷，除爆發白紙革命之外，疫情海嘯迎面直來，引發缺醫少藥、死亡率暴增等失控的困境。他說，習近平在疫情、經濟、民生全面敗下陣後，需要在軍事領域扳回一些面子，才能夠在政敵前維持強硬姿態。而他這個時候對台用兵的可能性幾乎是沒有，因為對他來說穩定比什麼都重要。另外，近日習派67歲的宋濤復出，接任了中共國台辦主任。宋濤原來卸任中聯辦主任，已經轉入全國政協。這種從退居二線復出的情況雖然有舊例，但不多見。有分析認為，這個說明朝中無人。在中俄干預加拿大選舉的內幕被曝光之後，最新民調顯示近九成加拿大人贊成對外國代理人進行登記，通過立法來規管外國勢力的影響。據新唐人電視台報導，納諾斯民調機構的最新民調顯示，有 88% 的加拿大人支持建立外國影響登記處，來曝光那些代表外國政府工作試圖影響加拿大政治的人，並加強對這類人監管。之前由環球郵報揭露了一份未經修改的情報文件，披露中共在加拿大2019年大選期間利用廣泛的社區團體網絡掩蓋中共官員和目標候選人之間的資金流動，並暗中資助參與干預選舉系統的加拿大成員。加拿大前駐華大使馬大維對環球郵報表示，加拿大人需要知道幕後操縱並支付費用的是誰，提出 S-237 法案，要求外國政府的代理人設立登記的是加拿大參議員豪薩科斯。而目前法案已經進入參議院二讀階段，法案要求在加拿大境內為外國政府工作的個人或者實體必須註冊，並會對他們違反法律的行為進行追責，情節嚴重者可能會導致罰款甚至入獄。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長馬首諾表示，政府正在就是否建立外國代理人登記處徵求公眾的意見。而英國和澳大利亞已經出台了類似的法案，以抑制為中共及外國政府行事的外國勢力。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